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集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特别节目中，我们为您选摘了三位法轮功学员在修炼真善忍的过程中所体验的神奇经历。第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大陆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里，他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医院都拒绝为他治疗，恶警因为害怕担责任，就把他给送回家了。回家后，他凭着对大法的坚信，竟然在两个月里就神奇般的康复了。在第二个故事里，一位大法弟子在生活中秉持修炼者的善念，以德报怨，化解了家庭中的矛盾，感动的亲戚们纷纷加入了大法修炼。最后一则故事讲述的是一位60多岁的老妈妈，十多年来她一直信师信法，坚持讲真相，经历了许多感人的事例。
遭迫害，生命垂危，信大法转危为安。2000年，我到北京为大法鸣冤，被绑架、关押、非法劳教。在劳教所里，我受到各种酷刑折磨，长时间7天7夜不让睡觉，不许吃饱饭，不许洗澡，不让换衣服，棍棒击打、杀绳，几根电棍同时电击要害部位，谩骂、人格侮辱，被迫害至生命垂危。当时我全身多处浮肿溃烂，流着脓血，整个头肿得像个大葫芦，头发一根根竖起。我被警察带到河北保定部队医院检查，在化验尿时，尿液全部是黑红色的血。老军医问警察，这不是人尿吧？警察说，是刚接的。一位年轻军医拿照相机照着相说，这么严重，得留下片子病历。检查完后，老军医对警察说，这个人不行了，随时有生命危险。他把病历本交给警察说，是急性肾炎、乙肝、大三阳，当时没给我做任何治疗，就拉回劳教所。第二天一大早，警察把我带到劳教所医务室，叫我躺在铺着白布单的床上，床头挂着空的输液瓶子，站着几个警察，其中一个拿着录像机准备录像。我当场揭穿他们准备造假欺骗世人的诡计，不配合他们。与副所长无奈地说，不用了，带出去吧。然后让我上了一辆警车，说送我回家。一队长指着另俩警察说，这两个是医生，怕你死在路上，到家后你可不要说在劳教所怎样迫害你，如果不让我们走，或者老百姓把车给砸了，那可麻烦了。我向他们讲大法真相，希望他们了解大法，善待大法弟子。就这样，当晚9点多钟到了家。第二天，乡亲、朋友、亲戚听说我被迫害的生命垂危，都来看我，他们几乎认不出我了。有的人看我这样，不停地哭，叫我赶快去医院抢救。我说，我是修大法的，我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就这样，每天都有很多人来看我，围在身边劝我，其实医院早就束手无策了，不然中共劳教所也不会放人。我躺在炕上，一切生活不能自理，全身烂得没好地方，流脓血，两手肿得像个大馒头，手指头都不能弯曲。我的四个哥哥和嫂子们每天都来看我，我姐姐和我们住一个村，她每天都来看我。一天早饭后，她掀开我盖在腿上的被子，看见大腿肚子上烂的一个大洞，流着脓血，说这个洞能放进一个大核桃。她边说边流泪。到了晚饭后，姐姐又来看我，掀开被子后惊讶地大叫起来，你们快来看呐，早上那个大洞好了。大家都围过来看，那个早上还在流着脓血的大洞已经长满了新肉，封上口了。就一天的功夫，我姐高兴地说，我以后再也不说叫你去医院了，你就相信大法，好好练功吧。就这样，2个多月的时间，我没吃药，没打针，急性肾炎、乙肝、大三阳、全身溃烂等疾病全都好了。那年的正月初6，我骑着自行车到十几里外的三姨家庆寿，刚到大门口，我姨就急忙大呼着跑了出来，说我外甥好了，真的好了。众亲朋都向我看来，我姨就向大家说起我的事，并说我们没想你能活过来，短短的2-3个月就好了，要是去医院花多少钱不说，还真不一定能好，真是奇迹。 一众亲朋都看到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见证了师父的宏大慈悲与无边的法力。谢谢师父给了弟子第二次生命，是您与您的大法使众生有了希望与未来，使初闻大法者就像严冬里感受到和煦的阳光，使真正走入大法者沐浴在师父的佛光里，感受着佛法的慈悲、庄严、殊胜与美好。
请听五一三征文文章，以德报怨，大法弟子的境界令亲友感动。作者子弟。人世的沧桑，心底的伤痛，生而为人，谁能逃脱呢？尤其伤痛的是，伤害我们的是我们最亲的人，曾经最信任的人，因为在这些人面前，我们是最不设防的。能够想象一颗纯真纯善之心，化解每一次矛盾与伤害，皆大欢喜的完美结局吗？让我以真实经历告诉您，我幸运走入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修炼后，这一切美好想象都成为了可能。从大打出手到亲密如初，我上学从外地毕业回到家中的一段时间，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打击。弟弟因为家里给我花钱太多，在众多亲人面前大耍脾气，一怒之下冲过来举手要打。那一瞬间，我平静地一笑，他的手没能落下。为了出气，弟弟还把母亲贴的师父的法像疯狂地从墙上摔下。我无法相信从小亲密的弟弟如今长大了竟会因为钱视我如仇敌，而更让我吃惊的是，从小那样疼爱我的母亲却处处护着弟弟。我的心感到冰冷和孤独，真想离开这个家。然而有一天学法时，我突然明白了，原来这一切都是修炼中的考验啊。我已是大法弟子，师父把世界上最好的都给了我，我为何还要痛苦呢？痛苦就说明自己不愿受委屈，如果事事为别人着想，就不会在意自己受到的伤害。想到这些，我的心完全打开了，发自内心的感谢亲人帮我提高了心性。我把家产全部让给弟弟，一如既往用一颗真正为他好的心对待他。当他的生意和婚姻都处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无私解囊相助，并且鼓励他说，别发愁钱的问题，姐姐还有一栋房子呢。弟弟深受感动，坚决不同意我卖房。为了让一个与我有缘的生命免于对大法、对师父造下无边罪业，我一次次对他讲大法真相与善恶有报的法理。渐渐的，弟弟完全感受到了什么是大法弟子的境界，明白了他的姐姐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终于写下郑重声明，发往明慧网，承认自己的错误。他还告诉母亲，你们看着，将来我有什么，我姐就会有什么，我姐不用买楼，我给她买。母亲感动得落泪了。如今弟弟不但和我还同小时候一样亲密，好吃的留给我，还会征求听从我的意见。他经常看明慧小册子，安装了新唐人电视，还画过真相壁，张贴神乐海报，积极帮助营救大法弟子。而且他还学习了转法轮，以前暴躁傲慢的性格脾气如今也改了。不仅如此，弟弟在大法中得到了巨大的福报，危险的车祸中毫发无损，躲过了生命中的一劫。怎能想象弟弟竟会有如此惊人的转变？如果没有大法，不但我自己会越来越自私狭隘，弟弟更会在无知中造下罪业，给自己留下无边的痛苦。以德报怨，亲人们都赞，这回真知道了什么才是大法弟子。 三姨为了支持我办学，在几位亲人的公证下，她把临街的一处房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我。然而在中共对利益的刺激与蛊惑下，善良人也变得见利忘义。拆迁时，三姨为了几个楼号又把房子从我手中要了回去，我什么也没说就把房还给了他们一家，连母亲都没有告诉。几天后，所有的亲人还是都知道了，他们义愤填膺，舅舅、姨父和弟弟非要去给三姨抄家，把房照拿回来，并上法庭告他们全家。我诚恳地对亲人们说，人活着是不能没有房子，但我是大法弟子，别人可以伤害我，我不能伤害别人，房子顺其自然吧。这件事对所有的亲人们都触动非常大，四姨听到我的话哭了，其他亲人纷纷感叹，这回真知道什么是大法弟子了。过后，我始终对三姨敬重相待。一次，三姨再也忍不住了，她难过地说，孩子，姨一直想给你认个错，张不开口，那样做真不应该呀，可是姨也有儿子，还有你姨父，姨不能不听他们的。我安慰她说，姨别难过，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那年寒假，邪党为了从我这里找迫害同修的证据，扬言要找遍我所有的亲戚和同学。天寒地冻，我有家不能回，无处可投奔。当时是你把我接到你家，为了我的安全，你宁愿用工作做担保。这一点谁能做到？最危险的时候，你支持大法弟子，这个恩情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三姨的眼泪夺眶而出，哪有你这样的，只记着别人好的人呢？从那以后，我的好几位亲人相继开始学习师父的著作《转法轮》。三姨受大法和大法弟子真善忍力量的感召，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坚定地走入了大法修炼。四姨、小姨也都拿起了大法书，学习了五套功法，亲身感受到师父给他们净化身体的神奇体验，他们成了学法组上的新成员。三姨还抽空和同修们一起上街讲真相，和我们切磋修炼中师父给他打开天目、法轮旋转的无比美妙神奇。修炼大法19年来，我不仅保住了健康和青春年少的活力，皮肤白里透红，而且拥有坦荡超然的心境，被亲人称为神仙。我的经历告诉我，只要牢记自己是大法弟子，就没有做不好的事。施恩难报，我能想到的无限敬仰师父、感恩师父的就是听师父的话，让自己有一颗无私的最好的心，用最好的心去爱别人，去讲真相救人，这就是我生命存在的唯一全部意义，这就是一个生命所能拥有的最大荣耀。
请听庆祝五一三征文文章，题目是堂堂正正地跟着师父走，据同修口述整理。我今年67岁，1996年7月得法，我是追着人家去法轮功练功点的，老伴儿是抓青蛙养家的，还没学法轮大法就开始宵夜了，他脚就像一把针扎着疼。我对老伴儿说，你还不学，我们老师都给你清理身体了。于是老伴儿也走进大法修炼。原来我就像个瘫痪的人，心脏病、脊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药盒子在枕头底下放着，不能放在别处，如果下地拿药，一动就要像断气儿一样。我学了法，当天就不吃药了，把500元的药都扔了，我身体很快就好了。老伴儿患有舌疮， 他坚持学法练功，不管身体有多痛都坚持，两三个月就好了。老伴儿修炼还不到三个月就遇到车祸，他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对司机说：你们走吧，我没事儿。老伴儿守住了心性，晚上打坐时感到身体很轻松，家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于是学法小组在我家建立起来了。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疯狂迫害大法，我到北京为大法鸣冤被抓。回家后我躺在地上不吃不喝好几天，这样好的功法国家为什么不让练啊？老伴儿相劝我说：我不能在家待着。我挨家串户告诉同修不要教大法书。一天我骑着摩托车出门，想往右拐，但摩托车的轮子只往左拐，我想随其自然吧。结果来到辅导员家里，辅导员因害怕把书烧了。我说：你的悟性怎么这么低呢？烧小孩课本也不能烧大法书啊。辅导员后悔，怨我来晚了。我收集了许多大法书籍、法相和香炉，后来又都被同修们请走了。我村的学员约好去北京天安门打六米长的横幅，临走时害怕不去了。我说：师父在受迫害，不在家窝着。我一个人背着横幅就走了。到了天安门，我掏出横幅一甩，警察就冲上来把我抓车上拉延吉去了。我们当地派出所警察来接我，问我横幅是谁写的。我说：是我写的。又问：写的是什么？我说：还我师父清白。一个警察说：拿毛笔来让他写。我说：大法不表演嘞。他们没辙了，走了。在派出所，一个警察打我几个嘴巴后说：我抽你一个嘴巴，一把针扎我的手心。他再也不敢打我了。2010年4月27日，警察包围了我的家，绑架了我和老伴儿，搜走许多资料。我被拉到北京女子劳教所，检查身体时就听他们说：他的心脏得做搭桥手术，这里没药呀，绝对不能留。我想这都是假象。这时一个警察拿着电棒往上一举，冲着天喊：退货，不合格，坐车回家。我想人这边不合格就是那边的合格，就这样我回家了。回家后见到老伴儿，我问他：你咋出来的？老伴儿说：我不配合他们，因为我是学正法的，他是邪的，凭啥我跟他走呀？让他瞅不见。我这么一想，师父的法身推着让我走，门口一边一个警察站着，我把衣服一搭从门口走出来，他们眼睁睁的没看见，正好一辆车在那里等着，我上车就走了。慈悲的师父保护了我和我老伴儿，让我俩堂堂正正地走出了劳教所。我没有文化，不认字儿，读大法书很慢。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修一起学法，我俩都不认识耶稣这两个字。我问师父念啥呀，我耳边有声音慈悲地说：念耶稣。我高兴地告诉同修：我知道念啥了，师父告诉我了，念耶稣。我看书看一讲需要很长时间，可是发现灯光越来越亮，原来师父在鼓励我呢。2009年我们给三儿子盖房子，没想到拖车撞到新房的大柱子上，一下子塌了三间房，把八个人都埋在里面了，我也在其中。我有点慌了，这时我的耳边就听到：你为什么不喊师父？我立刻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洪志师父好，快请师父来帮忙。话一落声，他屋里就跑出两个人来，我和孩子也爬了出来，我媳妇也喊：法轮大法好。20分钟后，另外四个人相继从他房里出来了。我儿子带着这八个人去医院检查，一切正常， 一个骨折的没有，一个流血的没有，只有一个孩子的头上有块小包，这真是大法神奇的展现。过了两天，孩子们都做了三退，得救了。大法弟子的三件事我一直坚持地做，我每天3:50开始练功，6:00发完正念给师父上香，然后开始学大法，有时上午出去讲真相，有时下午出去讲真相，晚上看明慧周刊。每次讲真相前，我都对师父说，请师父加持弟子出去讲真相去了，让有缘人来见我，让党文化解体，谢谢师尊，弟子出去了。这时候我出去见一个救一个，有一天下午特别出奇，3小时劝退了33人。有时我也和老伴儿一起出去讲真相，坐在电动车上，老伴儿一边发正念一边记人名，我先把资料准备好，随走随送随讲，一直送完资料为止。有一天我的血压有点高，亲家阻拦我骑电动车出门，我说280血压在我身上也没事儿，我学大法了，有师父保护我。是啊，师父时时跟随着我，我为啥还要人的东西呢？我骑上电动车就出门救人去了。从去年7月到今年3月，我劝退了800人。我与陌生人讲真相的时候，用善心和蔼地与人答话，比如我说，您遛弯呢，咱们俩相遇是有缘，我得救救你，人有灾难，中共邪灵，听没听说呀？有人说听说了，有人说没听说。我说中共邪党贪污腐败，文化大革命冤死了那么多人，64死了许多大学生，现在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大法几千年不传一回，是救人来的，您知不知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假的？有人说知道，有人说不知道。我说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假的，咱们不能听谎言，你退出党团队您就得福了，你要是不退就抱着江泽民大腿助纣为虐，咱们是好人，咱们得留下。常人就说，咱们是好人，咱们得留下，是退。一次在村头有8-9人在一起聊天，我讲完真相，有位老太太说，我是党员。我说我救的就是你，入党时你不知道，很多人都是卖苦力的，多干活呀才能入党，是不是？但是他将你毁了，你一举手宣誓你就有一个印，你说退，另外空间的印就给你摘了，来劫难时你就得好了。有退的，有不退的，不退的人阻拦要退的人。这时我对要退的人说，你的命没有在他手里捏着，你不能听他的，你得保你自己的命，人各有命，不能让别人左右你，你自己掌握你自己的命运，为什么有好你不得呢？常人说退。我说退了给您一个护身符保命的。这个人做了3退，其他人没退，我的心很沉，回家学法，答案出来了，他不退是我的慈悲心不够，我更坚定了，又出去讲真相。在讲真相中，有的人问，你是哪村的？我说我是过路的，我是救你来的。常人说，你不是怕抓吧？我说我怕什么呀，我是某某村的，我是救你来的。常人说，派出所来了。我说派出所也是人，也等着我救呢。也有人问，谁给你工资呀？我说谁发工资啊，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你们的，邪党多邪呀，给你们的材料是大法弟子省吃俭用的钱做的，资料是救人的，不许扔，人传人，给亲朋好友传着看看，对你有好处。常人说知道了知道了。也有人说小心抓你。我说你放心，迫害法轮功的人被抓起来了。也有明白的常人说，人在做天在看，上天有眼啊，我一定要精进，堂堂正正跟师父走。
听众朋友，这次的修炼故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